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愿你赐下你的话语，不但告诉我们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使凡听见的人愿意并且顺服遵行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并且能够在将来末后的时代，我们能够依靠着你所赏赐的能力站立得住。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人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耳，主要使我们能够听懂明白并且愿意遵行。谢谢你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刚才讲到说启示录三种文学，三种文体，一种是天启文体，一种是先知文体，一种是书信文体。在这一卷书里头包含了这三种文体。启示告诉我们将来必成的事情，上帝要完成的计划。那但是从启示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幕后的时代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败坏，直到连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拯救，他必须以新天新地来代替，以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来代替。这是启示文学他一路往下滑。先知文学呢，带来了复兴与盼望，知道幕后神的子民他必有与神同在并且同享荣耀的一天，所以他是逐步上升，这是先知文学。那书信文学呢，书信体呢，则是告诉现在教会即将面对并且他们会受到的怎样的一个困难，这是透过书信来表达。所以启示录是包含了这三种文体。上次也略略提到了当时的时代的背景，主后九十年是在罗马皇帝多米田执政时期，而他们的写信的区域小亚细亚的这个区域正好是崇拜罗马皇帝的一个区域。你们要知道罗马帝国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一个前身的发源人，当时他们对崇拜皇帝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忌讳的所以有一个王，因为他似乎要自居为神后来被暗杀，所以整个帝国对于这事情是非常忌讳的，反而是周边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国家，他们为了取悦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是由这些周围的国家他们兴起了崇拜罗马皇帝的风气，所以把罗马皇帝当神来拜是周围这些国家，那以这个地区尤其为盛所以约翰正好在这个地区写下启示录，所以引用了当时很多崇拜的景象来写这个书信那或许他自己引用，但是也是神借着启示让现代人能够意会明白他们在地上所看见的其实它有更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在背后所以这是启示录大概的情况这是我把上次讲课的内容略略提了一下。今天你们看讲义的内页，启示录第一到第三章，第一章十九节讲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这是约翰他在面临启示的时候被告知的。那现在的事呢，当然是指的后面神要对那七个教会所说的话，所以现在是就是所看见的，就二十节在主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第二章跟第三章看见这七个教会的光景，这是现在的事。那将来必成的事呢，主要是第四章第五章看见天上的宝座，这是以后必成的事。
所以从一章十九节开始，约翰他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分成了两条线，他的这卷书就分成了两条线，一条线呢是现在可见的，一条呢是将来极不可见的。所以现在可见的连到二章三节，未来不可见的连到四章，第四章跟第五章。所以这个跟创世纪其实有点类似。创世纪神创造了可见的，在哥罗西书那里讲讲，神创造了可见的及不可见的。所以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读过了新约，再回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那个创造的时候，看神创造的时候，你可以领略到在上帝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计划，在地上有他看得见的计划。他逐日创造并且造了人等等，这是你看得见的。在背后呢，又有另外一个计划是你看不见的，这非常有意思。而启示录呢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得有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好，所以如果你们读启示录第一章，你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描写这一位他所看见的主荣耀的这个形象。所以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前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所以你看这些形象的描述，你看一下你的讲义的第四页。他把这些形象呢分别套到第二章去，第二章跟第三章，每一个教会啊，以弗所教会，他就说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的那位主向以弗所教会说话，然后口中出来一柄两刃的利剑，这位主向那个别家以弗所教会说话。你会发现在第一章所描述的形象呢，在第二章第三章分别在对这些教会讲话的时候出现，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应。换句话这个不是约翰他自己对教会的建议，这是谁？这是主亲自向这些教会讲话，是这位手拿七星掌管七个教会的这位主，或者是口中出来两柄利刃的这位讲真理的这位主向教会讲话。那有称赞，有安慰，有责备，有鼓励，有盼望，这个是神对众教会说的话。好，那我上次也提到了，虽然讲话的对象是七个教会，可是呢每一次在讲话的末了的时候，他都会提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总是以这句话作为结尾。所以这七个教会的问题不单是他们自己教会个别的问题，其实也是众教会所有的教会他们相同的问题，也是他们要提醒的，被提醒的，也是他们要被警戒的部分。 知道这七个教会现今的光景，但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的存在，教会是以基督徒的群体在存在的模式。所以我们虽然看见地上的建筑物有毁坏的一天，有不存在的一天，但神的教会、神的子民跟百姓是永不会消灭的。好，所以我们对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去旅游的时候，看说这是以弗所教会，以前的以弗所教会留下来的石头，各样的废墟，我们也许会觉得很唏嘘啊，这些教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教会的存在不是靠着建筑物，建筑物总有毁灭一天，所以你要去看是上帝的子民，从过去的圣先知、圣先贤圣徒们，直到今日为止，这种跨越时空、这种跨越空间的存在，这才是教会。好，这七个教会呢，除了士美拿以及菲拉铁菲，其余的都被吩咐要悔改。若是不行悔改，主说他必速速临到，惩罚也速速临到。重点是，当教会听到这些责备提醒的信息的时候，是否愿意遵行？我觉得神是蛮有恩典跟怜悯的，他在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常常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原因，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所以他的责备会让你清楚知道啊，让你知道怎么去改啊，那不会不会毫无理由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处罚教会，然后教会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不会，神会很清楚的啊。但是重点是，当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遵行？若愿意悔改，若愿意悔改的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你们注意看这些信，虽然有责备有称赞，但最后末了书信的末了都是以属天的奖赏作为鼓励。那这些奖赏呢，是否吸引你跟我能够愿意忘记背后，你们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好，待会你们可以稍微用很快的时间把后面的表二做一下填写。好，举个例子来讲，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书信当中，哥林多教会是被保罗责备最深的，对不对？哥林多非常多的问题，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呢，保罗说我爱你，我深爱你，所以我责备你。哥林多教会有收了祭母的，有行了淫乱的，有弟兄互告的，有各样的问题存在其中，有随意吃祭物的，这些都被保罗责备。保罗责备以后，哥林多教会悔改了。你们看过哥林多前后书了吗？对不对？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以后，哥林多教会悔改了。请问一下，哥林多教会他悔改，所以这是 这非常宝贵的啊。当神责备的时候啊，重点是看到神的百姓如何回应。如果我们硬着景象不愿意改正自己的道路，当然神的管教跟刑罚就会临到。保罗他按着主的教训责备哥林多教会，后来哥林多教会就悔改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七章那里写到，你看到一个教会他怎么悔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七章八节在那里写到，说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叫你们忧愁，因为保罗责备他很重。我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保罗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讲话太重了，他可能有点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自责，在这一切事上你都表明自己是洁净。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就是哥林多教会被责备了，保罗骂得很重，就连保罗自己就是觉得啊，我有点后悔，我怎么会骂得这么重。但是没想到哥林多教会听了这些话反而悔改，他们很后悔过去他们所做的，但是不是只有活在后悔里头，他们更是活出那悔改的行为。保罗说他因此就欢喜了，他就开心了啊！他觉得啊，本来很担忧的，现在啊，听到他们愿意改变啊，表现出他们愿意节自洁啊，保罗就欢喜。所以神啊，给众教会的管教啊，给众教会的提醒，重点是在教会是愿意去听，愿意遵行。我上次有讲过启示录，很多人说我看不懂，但是启示录最终的目的是让人看懂并且愿意遵行，这是启示录写的目的，对不对？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凡听见这话就遵行的人就是有福的，这句话在启示录里头出现过七次，不断反复的在讲，你们愿不愿意遵行，你们愿不愿意遵行，你们若愿意遵行，你们就是有福的人了。所以启示录你不要去看那个表面抽象的东西，而是要看背后它其实要我们遵行的东西，那才是启示录的重点。可是如果我们老是去猜那个表面抽象的东西，猜这个猜那个，然后去杜撰这个，去想象那个，那么我们完全偏离方向。启示文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当你在听一个你不懂的东西的时候，可是它忽然出现一个插曲，一个你听得懂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是重点，那个就是重点，那是启示录的重点，那其实就是要人遵行的部分。这一下以后的课程我们会提到。好，你们花下你们一点点时间，我来看第六页。教会，我们有列出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神给他们怎么样的奖赏，神给了他们怎样的责备，他们的危机是什么，我已经填了一些在上面了，那么你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很快的写上去了。有没有人没有带讲义的？都带了吗？如果没有带讲义的话，我这边还有两份。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没有做完没有关系，回去慢慢做。你们回去可以再把启示录一到三章读过一次了解一下。如果有人写好的，可以告诉我圣灵啊教会的奖赏是什么吗？
生命的观念，
那时候叫圣灵生命的观念，生命的观念，他们的责备是什么？
没有，电影也有看到。
在他们教会当中，有人说的毁谤的话，这个毁谤话当然指的是诋毁权柄者的。你如果看犹大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教会里头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说话诋毁教会的权柄，所以说毁谤的话。
是他们教会的吗？
是你们，我现在在讲是你们。
是啊，但是他说是那自称犹太人所说的。
对，在教会里面
是他们教会里的。
现在所说的全部都是教会内部的问题，不是在讲外面，因为他在责备这个教会，对不对？他写信给这些教会，都是在这个教会内部发生的事情，不是在讲外面哦。
我以为是外面的人攻击他们。
不是不是，教会内部的。老底家教会，有人写到这个第一部分吗？老底家教会有什么奖赏？
没
有。你写到？好，没问题。
写作写得慢。
回去写啊。但是我们如果看一下危机，我们看一下危机，你发现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什么危机呢？你这样总观的来看的话，当时的教会的危机是什么？这七个教会，你把综合起来，你觉得他们的危机是什么？
假。
假的，非常好。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假的东西，假先知、假弟兄，有没有？假先知、假弟兄。当然撒旦会或者是尼格拉党巴兰等这些假先知假先知耶洗别等等都混在教会里头。那教会内部本身就是内部就有真假之争，而到底是真的去影响假的，还是假的会影响真的，这是当时教会的危机。如果你看犹大书里头，你就会发现假的对教会的破坏力非常的大。而教会呢，在面对内部充满这些假的东西的时候，很明显在当时似乎是无力抵抗。在一个充满假的环境里头，其实你很容易被影响。所以我们有句成语叫做鸡飞城市楼，鸡飞，我代替鸡，累积的鸡，是非的非，成功的成，是不是的是，鸡飞城市楼。错的东西多了，飞鸡飞累积多了，错的东西假的东西多了，最后变什么？
变
真的，鸡飞成是，假的变成真的，本来 说张三杀人，大家都说啊假的，可是一个讲张三杀人，两个讲张三杀人，三个讲张三杀人，最后觉得哎好像是真的，张三真的杀人，张三没有杀人，可是呢假的人一多了，张三杀人变成是真的了。在教会里头也是这样，讲的东西多了，讲多了，最后变成什么？真的，假的东西变成真理，错的东西变成正确，这是当时教会面临的状况。所以有假弟兄，你分辨不出来他是真弟兄假弟兄。保罗说他常受假弟兄的苦，伪装在教会里头，可是呢却让保罗吃了很多的苦。假弟兄假先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有很多假先知，冒着神的名讲一些君王爱听的话，但是这些假先知其实在某方面引导了整个国家走向败亡的道路，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教会也一样，教会若是充满了这些假先知，其实他在释放了一个信息，让教会疏于警戒，以致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这是很可怕的。我不晓得大陆的情况，但是像台湾就充满了这么很多的假先知，常常在以先知的名义在传讲现在台湾正在进入什么样命定的年度他讲了一些让你听得觉得很荣耀很好听的话认为台湾将来会成为万国的祝福台湾会如何如何，讲了很多，可是却没有去提醒台湾现在的真理在怎样的程度上面是错误的，没有人去提在教会当中做了些什么事是被神责备的，没有去提。我们总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可是你会发现其实都不一样。神称赞安慰会有，神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努力，但是呢责备也有。如果责备不改会怎么样？跟台从原处挪去，这是神的管教。所以我们要我本来想说回去让你们写功课啊，下面第八个教会你就写向前的宣道会。我是不知道你们的恐惧吗？但是如果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相通，圣灵会跟每个人说话，对不对？你回去为你自己教会的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神怎么称赞我们？神怎么安慰我们？但是呢，有没有神给我们的提醒？神在责备我们什么？会不会责备我们？我觉得我们最常用就是老李家那个教会，是不冷不热，我们教会不冷不热。除了这个以外，你觉得教会会责备我们什么？是我们要修改、要调整、要悔改的部分。你有没有在我们教会看到什么危机呢？我直到现在我都相信神仍旧赐下先知给每个教会，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五大执事。这五大执事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教会越来越完备。牧者有牧者的功能，传福音的有传福音的功能，教师有教师的功能，先知有先知的功能，使徒有使徒的功能，这是教会不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也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神所高立的先知，神有赏赐恩赐给你们，能够让你们的教会服侍。所以我鼓励你们回去祷告切切的为教会祷告。或许神借这样机会跟我们说话也不一定，让你看到教会有没有什么危机没有。那作为先知他被形容是放在祭坛前的一个窗台，一个号角，号角的功能是用来警示，用来呼召，用来提醒。所以如果你有得到神的启示， 对教会的提醒，那么你就要发挥你号角的功能，提醒教会，让教会能够在错误当中去悔改，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回去啊，试试看做这个作业，不要恐惧啊，为教会常常祷告。教会我认为我们教会当然有神会称赞的部分，有神安慰的部分，但应该也有要被责备的部分。有没有危机？当然我们目前要警醒，要注意因为现在有很多深入教会的事情发生，在台湾就有我国内我也听说是有譬如说东方闪电深入全能神教会，深入到教会里面去，把整个教会给拆毁，都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在台湾的桃园有个教会就整个都成为全能神教会的牧者被洗脑被改变了，太多了，有很多这种假的弟兄渗入到教会里面去。好，最后我们来看讲义的最后一页。有圣经学者以为尼哥拉和巴兰这两个名字在语言方面、语言学他们去研究有相当程度上面的相同，都有败坏、伤害人民的意思。他们认为当时可能没有尼哥拉或巴兰这样的党，但是用这个名字指称引诱陷入犯罪、败坏道德的那类人，如旧约巴兰所行的一样。因此这些尼哥拉党徒们就等于那些奉行巴兰教训的人。不过另外在古代教父艾任纽特里良、亚历山大格利勉的格利勉都曾经提及异端尼哥拉一党。我们知道这几个教父是在十二使徒死后的第一代的初代教父，大概就这几个，所以年代也不算太久远，而他们当时都可以知道教会内部的一些情况，所以他们被提过异端尼哥拉一党的事情。艾任纽更认为尼哥拉一党与使徒行传六章三到五节的执事尼哥拉有关，这个是我们无法确定的事情，但是我把它写下来让你们知道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六章初代教会不是选了几个执事，其中有一个斯蒂凡被使徒打死，腓力到处去传道，其中还有一个叫做尼哥拉。如果你去查看一下使徒行传六章，你就会看到尼哥拉。他认为这个跟使徒行传六章的这个执事尼哥拉有关。不过这个也不用过度猜测了。但总而言之，尼哥拉党所做的行为影响了教会信仰危害了教会信仰的异端，所以被主恨恶。所以这是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况，里头充满了一些假的东西，甚至自称先知毁坏教会的真理，而这些人都站在一个职位份上面，在教会内部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们仗着那样的职份，或者是宣告自己有那样的职份，但却在真理上面对教会进行破坏，这是当时最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们读旧约，都应该会注意到一个先知叫巴兰。巴兰这个先知很可怕的，他有能力，但是呢他却引诱以色列人去犯罪，这是后来巴兰被神责备，但是最后他自己也因为这样子而死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整个结构。第一章在讲天上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 他有各样的特质，掌管七星，在七灯台当中行走，口出两刃利剑，他有各样的特质。所以第一章，约翰在描写他所见到的这位神跟他说话。第二章，他把这个形象呢拉到地上，对你教会说话。所以你们刚才可以看到那个对比啊，他整个拉到地上来，跟众教会说话。第二章跟第三章在讲地上这位做宝座的神如何帮助地上的教会，这位基督的身体，这些基督的身体如何成为一个与天上的神相配的教会。所以地上的教会若是忠心到底，他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就是他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前面三章都还蛮容易懂，启示录前三章蛮容易懂的，第四章跟第五章后面就比较开始就变得比较抽象一点，但是在前三章我们容易理解，天上做宝座的那个神，地上的教会，做宝座神的这位神的这种荣耀荣美，地上的教会要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与他同行，与他相配。好，先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时间到了。
我就在想说，从开始刚才你讲到一句，就说看启示录，就是看到就能懂了，那就神跟我说话。那些看不懂的那些怎么办？怎么处理？
看不懂的，当然我们课程里面会讲到这些看不懂的意思是什么。它跟当时的文化，跟当时我们略略提到说，跟当时的偶像的崇拜是有点关联的。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会讲到，但是那些东西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们看得懂，他们懂，但是那个不是约翰要告诉他们的，因为这些东西他们都懂了。他真正要告诉他们的是那些背后的插曲，那个插曲才是他们要他们听的。
你走的那些姐姐，
对，其实文学很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断的重复。重复我们会觉得说重要事情讲三遍，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重复是很重要的，可是人是这样的，当我听东西重复重复重复，忽然出现一个不重复的东西，你就会注意了，被吸引，你就会吸引那个，其实在启示文学里头那个东西才是重要的，那个表面一直在重复的东西我们以为是重要，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不重复的，然后还有重复重复重复，会遇出现不重复的，那就是重点，然后就重复重复重复。所以你们会看到七印七号七碗等等重复，但它都是在重复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呢都是他们当时知道的，我们也知道，因为主耶稣基督也讲过类似的重复的，都讲过了，就干嘛再讲这个，但是呢不重复的东西出现了，好，这只是我们注意的，然后就重复之后我们都会讲得到。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或者是下次在课堂上都可以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不但过去救了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你再来的时候要救我们进入到永生的国度。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持守到底。虽然这幕后的时代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试探，有许多假的东西混入到教会当中，但主求你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站立得稳，面对这个时代，就让我们不被影响，随波逐流，将来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在施恩宝座的面前，得蒙你的称赞。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求你来坚固我们众人，让我们能够读懂明白启示录，并且愿意遵行。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